那我们现代的职场啊，竞争比较激烈。那么竞争的核心是什么呢？其实啊，升职加薪是两个竞争的核心点。就是我们在这个职场从事工作的过程当中，升职是对你业绩的肯定，加薪也是对你业绩的一种肯定。就这两点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两个坎儿。可是现在呢，有很多啊，反映职场啊竞争的这方面的书籍，包括一些心灵鸡汤，都在教你一些啊这个谋略那个谋略，把这个焦点呢定在呢你跟同事跟领导之间的关系上，你怎么通过各种各样耍心眼儿，能把这些关系平衡了，能为你所用，把职场弄得跟《甄嬛传》里的皇宫似的。我认为这个呀，就不是正能量的东西。那今天呢，咱们这期梁志节目给大伙儿说说，在升职加薪这方面，正能量的意义何在？就是你在职场当中，如果要想占据上风，如果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最核心点不在于你跟周边人处理关系，而在于你自己怎么提升。所以在职场当中，想升职想加薪，最关键的是要改变自己，要提升自己。那么很多人就说，我到一个公司工作，我也想升职啊，我原来普通职员，我想当中层，中层我想当总裁总监一级的呢，我想升职，而且我这个收入我也想一年比一年高。很多人都不明白一个道理，就说你升职加薪是由什么带来的？就说你现在在这个公司里边，你是这个位置，你一个月挣这些钱是由什么决定的呢？两个字，定位。什么叫定位呢？就是你的老板或者你的领导，他为什么让你在这个位置上待着？为什么一个月给你发这些薪水？他现在给你这些其实就是你的定位，他认为你的能力就值这个位置，就值这些钱。这个定位有的时候对人的影响太大了，它不光影响你现在，还影响老板和公司对你未来的预期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《三国演义》里边有这么一个经典的事例，叫张飞喝断当阳桥。说赵云呢，那个七进七出救幼主阿斗，败退到当阳桥这儿呢，张飞说：“四弟，你退后，我给你挡着。”曹操带大兵追来了，结果张翼德呢大喝三声：“曹贼听真，有你家张三爷在此，尔等或攻或战，或进或退，或争或斗，不攻不战，不进不退，不争不斗，乃匹夫之辈。”大喝一声，曹兵退后；大喝两声，顺水横流；大喝三声，把他当阳桥喝断。说张飞多大能耐把当阳桥喝断？说这个夸张，但小说里边可确实写了。张飞呢，大喝三声啊，不光是把曹孟德吓得退后跑了，还把当时曹孟德身边一员大将啊夏侯杰给吓得心胆俱裂，从马上摔下来死了，心脏病都给弄出来了。有人说这个太夸张了吧？我告诉大家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为什么这个夏侯杰能被张飞喝三声给吓死？这跟曹操对张飞的定位有关系。怎么个定位？你看，一见张飞在桥头大吵大嚷、耀武扬威，曹操对身边人怎么说的呢？说昔日里呀，曾听得关羽、关云长对某家言道，他有一三弟，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，不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如探囊取物耳。今日一见，果非寻常，各位不可轻敌。你看，曹操想起当初啊，这个收关羽的时候，跟关羽说天底下的英雄，关羽说那我三弟张飞、张翼德是英雄啊。那个时候，曹操认可关羽厉害，一听关羽说他三弟更厉害，曹操就有了印象了，这就是定位。他把这种定位呢，就带给了自己的下级，说张飞啊，天神一般的战神呐，百万军中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啊，你们可不能轻敌。所以一下子把他手底下人呢，这精神上就给扣住了。再加上张飞确实很威猛，这才把夏侯杰吓得摔到马底下吓死了。所以这个我们说就叫定位。就张飞在这里边的价值，其实是曹操帮他定位给定出来了。那么我说这意思就是，你到了一个新单位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的职位、你的薪水，其实都是由老板给你定位定出来的。而且这个定位一旦形成， 它相当长时间不会改变。就比方我们有些职场菜鸟刚到一个单位，自己的定位就是很努力的新人，那你后边做出很多成绩，在老板心里边你还是那个新人啊，你可能能力还停留到那个时候。所以你在职场上想要升级，想要加薪，得怎么办呢？必须改变老板和公司对你的定位。就你刚进来定位在这儿，职位在这儿，薪水在这儿。如果你要想升职，想加薪，那么必须是改变老板对你定位。这个过程我们叫重新定位。所以大家听好了，在职场当中你想升职加薪，一定要重新定位。可是重新定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人有一个固定印象，先入为主，产生这个印象之后很难短时间之内改变。你看这种事情不光是说我们在职场当中，就做生意都是这样。美国六七十年代有一个出租汽车公司，叫安飞士汽车公司。他这个出租汽车公司呢，当时呢面对着老大的压制，美国当时最大的汽车公司叫赫兹汽车公司。这安飞士呢，为了能够往上追呢，他定了一句广告语，叫我们是老二，所以我们更努力。他这意思呢，赫兹我们比不了，那是老大，但是我们得追，所以我们更努力。他把自己定位成努力的老二，是这个意思。结果这个广告语啊，到现在为止这都是广告界的一个经典，就是当时这广告语帮了他大忙了，一下子给大家印象当中啊，这安飞士会为顾客考虑，会勤奋努力，他要追嘛，他是老二嘛。其实当时他还不够老二，结果干着干着果然他追成老二了，成为仅在赫兹公司之下的一个大的出租汽车公司。这是很成功的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天底下没有老二不想当老大的，他想超过赫兹，但是他发现特别难。为什么呢？不论怎么弄，他原来的定位我们是老二，我们更努力，美国大众对这广告印象太深了，已经认可你就是老二，你也不可能当老大。所以他不论怎么努力赶不过去。所以他想呢，我呀改变广告语吧，把广告词换一下，换成我们是老大。很多人不认账，为啥？原来那个定位根深蒂固，他始终被这赫兹给压一头。所以我说这个重新定位啊特别困难。你具体到我们身边，你会发现咱们现在用小米手机的人很多，很多人支持国货用小米手机。好，这个小米手机当初是怎么在市场站稳脚跟的呢？他曾经提出来说，我们是高配低价，说白了你别的那些手机智能手机有的功能我们都有，但我们价格比你低。所以小米手机迅速在中国就站稳脚跟了。到现在为止呢，他市场份额也够了，可是呢他想改变大家高配低价这个印象非常困难。小米手机现在好像最贵的也不过才3000多块钱吧，好像跟这个苹果呀、三星跟华为呀一些高端产品他没法比。就他现在想改变，说我想把小米手机卖出苹果华为那个价去，非常难，因为大家已经接受他这定位了，你就是高配低价，你要价卖贵了那怎么能是你呢？所以说一旦大到一个公司小到一个人，他一旦在职场当中被定位了，他再想重新定位就变得非常困难。所以我们现在说升职加薪，你就要对自己重新定位，要改变你在老板心目中的定位。那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我给大家提供几个途径。第一个呢，我们叫增加附加价值。第二个我们叫确定替换价值。第三个我们叫展示成长价值。什么意思？咱分头给大伙说啊。什么叫增加附加价值？就是你在老板心目中定位，老板说给你这个位置你挣这些钱，那好就这样了，你就值这个价钱。那么如果你要打破老板这个定位，你重新给自己定位的话，那你就干一个本职工作以外的事儿，这叫增加附加价值，让老板说哟你还能干那个呢，那不得对你重新定位，你能力不止这些。举个例子啊，红楼梦里边就有一个经典的重新定位升职加薪的过程。谁呢？大丫鬟袭人。袭人是宝玉的贴身丫头，每个月呢王夫人呢给他发这个工资是多少钱呢？1两银子。结果经历了一件事之后，王夫人一下给他翻倍，薪水翻倍变成2两银子了一个月。袭人怎么做到的呢？这前面贾宝玉呢被他爸爸给打了一顿。因为什么呢？ 有一天王夫人在屋里睡觉，贾宝玉看他妈去，这王夫人身边有个丫鬟金钏，哎，他就跟这个金钏开两句玩笑，结果王夫人听着了，这我儿子怎么能跟丫鬟开这个有点过于亲昵的玩笑呢，就给金钏几嘴巴，结果金钏最后跳井，这事引起的反响很大，这个消息传到宝玉他爸爸贾政耳朵里头，贾政气坏了，把宝玉这通打呀，都打得起不来床了。所以这个事发生之后呢，他的贴身丫头袭人呢，不光是好好照顾宝玉啊，你可别是伤势太重啊，给你喂药啊喂饭，同时这个袭人呢还到王夫人那去汇报了一下情况，跟王夫人怎么说的呢，说这夫人呢，别的咱且不说，这事儿我真得跟你说说，说我家主子就指宝玉这年岁啊一天天大起来了，在周围女孩还多，而这些女孩啊有不少心怀不轨的，带着各种目的的，你说这要不是约束约束自己行为啊，恐怕今后还可能还惹出祸来。结果这番话王夫人大为赏识，为啥，你这个丫鬟不光是伺候宝玉饮食起居，你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替我看着宝玉，起到监控作用，你还能干这活，那你就值钱了。所以王夫人把给袭人的工资啊，由原来一个月一两银子翻倍变成二两银子，加薪了。说这是什么带来呢，是王夫人发现袭人除了原来的本职工作以外又能会干别的事儿，这个就叫做增加附加价值。这附加价值增加之后，老板对你定位马上就变了啊，你不只会干这一样，你值更多的钱。所以这个过程我们管它叫增加附加价值。就你现在想升职加薪，你有一条渠道，就是在老板面前展示你还能干别的事儿。比方说这公司里边有一件啊大业务，大伙都配合你，你除了干好你本职的事以外呢，你抓准机会趁着同事请病假呀或者有事儿，你呢把他的事也干得很好，老板一看你一个人能干俩人活，你想想你升职加薪，这不就是改变自己定位，老板对你重新定位的过程吗？所以这个叫增加附加价值。那么第二个叫确定替换价值。什么叫确定替换价值呢，就说你在单位在职场当中能不能被替换，是不是不可或缺。你看假如说你觉得你在单位很重要，你找老板去了，老板呢我也想升职加薪，要是会老板觉得哦你要升职加薪，那给你提个什么职好呢，给你加多少钱呢，老板要这么想，这老板就不是老板，那就是天使了。绝大多数老板不会这么想，这老板会怎么想呢，本能的，因为加薪这个事儿会加大他的成本，所以这老板本能是抗拒的，他先想你要求升职加薪，哎呀我要不给你加薪呢，你是不是就不愿干就走了，就跳槽跑了，你要跑了你在我这单位是不是可替代的呢，要不可替代你走了不行，我找不着人了，那我没招就得给你加薪，要是我很快能找着人，你走吧，走越远越好，省得我看你烦还向我要钱，大多数老板是这么想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，你得考虑自己的替换价值有多大。啥是替换价值啊，就说我在这单位是没了我就不行，是不是这活他离了我他根本找不着人，或者离了我呢短时间找不着人，但过一段时间能找人，或者说离了我死了张屠户不吃带毛猪，换个谁都行，是个人就能干，这个叫确定自己的替换价值。这个道理大家一定得清楚，你看西游记里头唐僧对孙悟空的这个替换价值就有一个认知过程，在三打白骨精之前唐僧经常撵孙悟空啊，你把这个打坏了把那个打死了你赶紧走，影响我取经了，可是三打白骨精之后你发现唐僧没有再撵过孙悟空，为什么，他发现一件事，孙悟空是不可替代的，因为把孙悟空撵走之后接着他就碰到那个黄袍怪，那奎木狼下界的，发现除了孙悟空能解决这问题谁也解决不了，没办法把孙悟空又重新招回来，发现你是不可替代的，而且是长期不可替代的，离了你我肯定不行，所以回来他就许诺孙悟空给他升职加薪，他说了句话，唐王面前我要奏上一本，哎，你功劳第一，这是西游记原话，在唐王面前你功劳第一，这是什么，不就许诺升职加薪吗，所以他发现孙悟空是长期不可替代的，具备长期替换价值， 你再看猪八戒呢，猪八戒具备短期替换价值，在这个唐僧周围啊，逗唐僧乐呀，伺候唐僧啊，融合这个团队啊，让给活跃气氛了。可是像猪八戒这样的，他只是短期替换价值，为啥？眼前你把他弄走了，没人能替他。可是过一段时间呢，这样的人，这样本领的人不难找，找过来之后一培养，你就会被替换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分清这个事儿。当你在公司里边，你发现自己有长期替换价值，就没了我就不行，你可以理直气壮的跟老板说，我现在我觉得我职位低，我工资低，我必须要求升职加薪，老板就会答应你，因为你不可替换。但你要是短期替换价值，这就有问题了。老板可能觉得暂时呢，你走就走，我这确实找不着这样人，但我隔一段时间我把这人找来了就没问题了。所以往往精明的老板会怎么办呢？你不要加薪吗？行啊，我满足你要求，你先别走，过渡这段，然后这边过渡，那头他就找人，等培养好那人马上就给你踢走。所以这个短期替换价值的人往往更危险。你要如果啥替换价值都没有，那你也不可能理直气壮找老板要加薪，那是你心里没数。往往很多职场当中的人呢，错误的把自己的短期替换价值当做长期替换价值，以为公司离不了他，其实不是。你看着你挺重要，人家那头再培养个人，不用多长时间就能替代你。所以短期替换价值的人，你最好先想想，我把自己的替换价值变成长期替换价值，然后你再跟老板提升职加薪。否则你提完了，老板一看一时半会儿离不了你，同意，然后那头他培养人去了，培养起来之后一脚就把你踢走，你琢磨琢磨。所以短期替换价值的人理直气壮的提出升职加薪，往往使自己陷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界。所以我说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是长期替换价值，理直气壮向老板升职加薪，如果是短期替换价值，先把自己这个能力培养成长期替换价值，然后再张嘴。咱们看那个和雍正有关的电视剧里都提到这个事儿了。雍正身边有个大将年羹尧，哎，年妃他哥哥，这个人能力很强，他就以为自己是长期替换价值，所以跟雍正要求升官，要求加薪水。雍正暂时忍让他，那头呢培养了李卫，又发现了岳钟琪，一看这两个人完全可以取代年羹尧，直接把年羹尧拿下，最后给弄死了。所以我说，短期替换价值的人强烈要求升职加薪，往往使自己陷入到危险境界，一定先修炼自个儿，把自己变成长期替换价值。所以要求升职加薪之前，先要确定自己的替换价值。那么前面我说增加附加价值，确定替换价值，接着还有第三点，叫展现成长价值。什么叫展现成长价值？你想让你的老板给你重新定位，你得让他看到你价值之所在，看到你的进步。因为往往我们提出升职加薪，是你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觉得你有进步。这个就好比什么呢？就老板就好比你的父亲母亲，比方说翻相册，翻到你小时候照片、中学照片、大学照片，再看现在你，哎呀，我儿子一晃这么大了，你看那时候那小孩呢，你看现在这大小伙子，你看现在挣钱挣的比我多了。这个过程就是什么？就是老板发现你的成长价值的过程。那么怎么办呢？你得尽可能给老板展现一下你的成长价值。因为你老板毕竟他不是你亲爹亲妈，人家没那义务翻你以前照片然后慨叹，哎呦，孩子这么大有出息了，没那个必要。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展现自己成长价值的技巧问题。你看三国里边这样的故事很多，咱们有那么成语吗？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还有成语叫无下阿蒙，说的谁？东吴的大将吕蒙。吕蒙原来义勇之夫，升为偏将军，打仗倒行，鲁肃这些人就认为他有勇无谋。结果吕蒙呢奋发图强，自个儿努力学文化啊，读书写字。后来有一次跟鲁肃聊天，就说到这个荆州，关羽驻扎在荆州，说问这鲁肃说，你对关羽怎么办呢？鲁肃说，那能怎么办，孙刘两家和睦，不能动刀兵，荆州一时半会儿收不回来。吕蒙说，不对呀，这个关羽在身边，此乃虎狼之辈呀，你没有点战略琢磨他能行吗？时间长你不动他，他可能动你呢。说出了一番怎么样琢磨荆州的这些韬略，当时鲁肃啊下巴都掉下来了，你居然会这个。他这才知道吕蒙 这段时间下了苦功，研究了韬略，学了不少文化。这回头鲁肃就把这事汇报给孙权，孙权后来就重用吕蒙。你看，这就是合适的时机展现自己的成长价值。当然呢，有人说这太慢，三国里还有速成的例子，那个凤雏、庞统、庞士元。诸葛亮写封推荐信让他找刘备，他嫌寒碜，他说我卧龙凤雏齐名啊，你说我这拿诸葛亮的信显得我没面子，所以他见刘备呢他没提这事儿。刘备一看这庞统长得貌不惊人，就有点挺丑，也没怎么重用他，给他派到下边一个县城叫耒阳，到耒阳当县令去了。照理说呢，按正常的方式呢，这庞统得好好干活，把这县里治理井井有条，然后给刘备看。没有，庞统觉得这太慢，而且他觉得自个儿能耐大，这么干太委屈。他到了这任上啊，啥也不干。这三个月100天时间，天天喝酒，喝完就睡，睡醒就吃，接着喝。你想想，100天这个地方积累的各种各样的公务得多少？这不要乱套了吗？这时候张飞呢，替他哥哥下来视察了，一看就火了，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？我哥哥让你当县令，你什么也不管，这不耽误事儿了吗？庞统哈哈大笑，三将军不必着急，不就是100天以内积累这点公务吗？来来来，升堂。下边人呢，把这100来天这些事儿都跟他汇报，各种各样的事儿纷至沓来都找他。哎，这庞士元这口喝着酒，这边刷刷点点批示，也就是大半天功夫，把100天公务全处理完了，还不出错。张飞一看，我的妈，厉害呀！回去赶紧跟刘备汇报，刘备这才知道，哎呦，这庞士元非百里之才呀，厉害呀！我原来对他定位错了，赶紧重用他。你看，庞统就是通过这种短时间我不干活，然后等事情出现了，你过来找我来了，我把它都解决了，能在最短时间之内用最大的反差体现自己的成长价值。所以这刘备一看，这人了不得，我得重用。所以这个叫我刚才说这个展现自己的成长价值，就像翻照片，哎呦，孩子这么大这么有出息了，要让你的领导你老板看到这个。所以我说你升职加薪的关键是什么？改变老板他那会儿对你的定位，这叫重新定位。重新定位有什么办法呢？三个办法：增加附加价值，哎，确定替换价值，展现成长价值。这是三招非常管用的办法。当然我们说天底下没有万能的招子，有的时候老梁，我在我们单位我就是这么干的，我多干活展现我的附加价值了，而且我也不断有进步，也体现我成长价值了，而且我在单位我觉得我可以啊，我这活离了我就不行啊，像我这样人才一时半会儿都培养不出来，我也确定我替换价值，可是老板无动于衷，我干了好几年还那样，薪水一点没涨，我跟老板露着点意思，老板一下给我横回来了，我怎么办？好，这说明几种情况。第一个呢，老板是昏庸之辈，他认识不清你的价值。第二个呢，你虽然能力很强，但是老板不想在你的强项这块发展多大业务，所以他不准备给你升职，也不准备给你加薪。那遇到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呢？我告诉大家就一招，跳槽。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在不断跳槽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定位。跳槽是什么呢？其实是你带着原来在公司工作的经验来到一个新的公司，你站在原来公司那个肩膀上，你往往能有一个更好的台阶往上走。而且再有一个，很多公司都有这感觉，外来和尚会念经，本公司员工往往灯下黑，干得好看不见，说其他公司我挖了一个，我费挺大劲挖来的当宝贝，愿意往上捧，这是心理因素。还有现实当中因素是什么呢？你在原来的单位你要求升职加薪，碰到老板不想用你强项，这个单位里可能有几个跟你能力差不多的，那你跳出之后到另外一个单位，恰恰你在这个单位是稀缺资源了，那么你跳槽之后等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正好把另外一个公司缺那块板你给对上了。所以跳槽是给自己重新定位，这个重新定位在哪儿？不是原来公司的重新定位，而是到了一个新公司，那个老板对他来说你是新人，他自然要对你来一次定位，你改变了原来的方式，等于客观上重新定位。所以说跳槽在这时候变得非常的实用。那咱还说三国里头跳槽事儿多了， 你比方说这个郭嘉郭奉孝，曹操对他最推崇，他死了之后曹操都说要是郭嘉在此我哪有赤壁之败，把下面人臊得脸通红的。郭嘉原来哪儿，在袁绍呢，他觉得袁绍优柔寡断，不是个好主子，他才转投曹操。你再比方说姜维，姜维原来在这个魏国就是个边境的一个所谓的守军的头吧，不怎么得重用，诸葛亮发现之后他投诸葛亮，马上把姜维确定接班人。后来姜维整个什么这铁龙山啊各方面战争打的姜维非常出色，所以这就是典型的跳槽之后呢获得了重新定位，使自己获得了升职加薪的机会。所以我给大伙说这跳槽实质是什么呢，是前面我说那几种增加价值的方式啊都很难实现，达不到目的，这个时候跳槽就成了一个合理的选择了。这就我们说三十六计都用完了，三十五计不好使，那最后一计走为上，咱跳槽。当然不管是你想重新定位也好，你还是想跳槽也好，这里都有一个大前提，打铁还得本身硬。人生在世就这么回事，有本事的人你挣钱，哎，你升职你加薪，没本事的人如果你一个劲要求升我的职给我加钱，那不就成了狂妄了吗？那不就成了不劳而获吗？所以无论你是想怎么确定自己的价值还是跳槽，首先要做的一件事你一定记住，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得知道自己本事多大，多大的本事，多高的位置，拿多少钱，这是我们当今社会最讲理的正能量方面的一种体现。